阿伯特小姐被她的故友遭受的这个最后侮辱气坏了。她很高兴，她终于能对这个小伙子发怒了。她脸气得通红，心脏狂跳，巧舌如簧。话说完了，如果那天的真正要紧事儿也办完了，她就可以风度翩翩的拂袖离去了。可是那婴儿还在一块脏毯子上睡得正香。吉诺站在那里搔着头皮，若有所思。他尊重阿伯特小姐，希望她也能尊重他。
那么，你不建议我这么做？
他闷闷不乐地说。
可是为什么就不行呢？
阿伯特小姐努力不让自己忘记，她其实还是个男孩子，一个有着坏男人的力气和激情的男孩子。
没有爱情怎么能行？
他严肃地说。
可是他爱我，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了。
哦，
爱得很热烈。
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那愿上帝帮帮他吧。
他不耐烦地跺着脚。
我说什么你都不高兴，小姐。上帝帮帮你吧，因为你太不公平了。你说我虐待我亲爱的妻子，不是那样，我从没有虐待过谁。你抗议说这个婚姻里没有爱情，我证明有爱情。结果你反而更生气了，你想要怎么样呢？你猜想他会不满意吗？他得到我高兴的要命呢，他会履行好他的职责的。
他的职责？
阿伯特小姐叫了起来，尽量用了最刻薄的语气。
那还用说吗？他知道我为什么跟他结婚，
为了让他完成莉莉亚没能做到的，做你的管家，你的奴隶。你……
他想说的话太激烈了，他说不出口。
照顾小宝宝，那还用说吗？
他说。
小宝宝？
他竟然忘了。
这是一次英国式婚姻。
他骄傲地说。
我对钱不感兴趣，我是为了我儿子才娶他的，你没明白吗？
没有。
阿伯特小姐说，完全被弄糊涂了。过了片刻，他醒过神来。
没有必要，卡莱拉先生。既然你已经厌倦了这个孩子，
以后每次回忆起来，他总认为多亏自己及时发现了错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赶紧找补一句。
我知道。
他谦恭有礼地回答。
啊，你意大利语说得多流畅啊，但说外语难免会有口误。
他看着他的脸，显然他并没有讽刺的意思。
你是说我们不可能总在一起，我和他。你说的对。怎么办呢？我请不起保姆，佩法塔又太粗野。孩子病了，我都不敢让他碰他。偶尔要给孩子洗洗涮涮，谁来干呢？我。我喂他吃，照顾他的一切，我陪他一起睡觉，夜里哭闹的时候我哄他。只有我跟他说话，只有我给他唱歌。你这次可别冤枉人，我喜欢做这些事。可是，
他的声音变得忧伤了。
这些事情占了许多时间，而且根本不适合一个年轻小伙子。
确实不适合。
阿伯特小姐说着，疲惫地闭上眼睛。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在增加难度，她真希望她不是这么疲倦。对于互相矛盾的印象不是这么敏感。他渴望拥有哈利亚特那样的率直愚钝，或赫里顿太太那种冷漠无情的外交手腕。
再来点红酒？
吉诺亲切地问。
哦，不了，谢谢你。可是卡莱拉先生，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你就不能把事情解决得简单点？比如你的亲戚
恩波利。那我情愿让他在英国。
那就在英国。
他笑了起来。
你知道他在那儿有个外婆，西奥波尔德太太。
这儿还有个奶奶呢。不，他虽然麻烦，但我必须让他跟我在一起。就连我爸爸妈妈我也不让，他们会把我们分开。
他解释道。
怎么会？
他们会使我们的思想有分歧。
他不说话了。这个残酷狠毒的家伙也有着奇怪的精细之处。 一个可怕的事实赤裸裸地横在他面前。坏人也有爱的能力。这使他的道德心感到不安了。他的责任是拯救这个孩子，使他免受恶劣影响的毒害。他仍然打算履行自己的职责，可是他内心不再有令人欣慰的高尚感。他面对的是比对错更重要的东西。吉诺忘记了他们在谈话，他在被他唤起的本能的驱动下溜达着进了屋子。
醒醒，
他大声对孩子说，似乎那是某个成年的朋友，然后抬起脚轻轻踩在孩子肚皮上。阿伯特小姐叫了起来，
哦，当心！
用这种方式叫醒小孩，他真是不习惯。
他比我的靴子长不了多少，是不是？你相信吗？过些日子他自己的靴子就会这么大了，而且他还……
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
他站在那里，一只脚踩在那个小小的身体上，突然陷入了沉思，内心充满渴望，希望儿子也像他一样，将来也有自己的儿子，充斥整个地球。这是一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如果产生的话，最强烈的渴望，比爱情或自己流芳百世的渴望更加强烈。所有的男人都吹嘘和扬言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大多数人的心思却在另外的地方。也有一些人例外，他们懂得肉体和精神生命终会永远离他们而去。阿伯特小姐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美德，却不能理解这一点。其实这种事情更多属于女性的理解范畴。当吉诺指指自己又指指孩子说父亲儿子时，他还以为他是在哄孩子说话，脸上露出呆板的笑容。孩子第一个果实醒来了，瞪眼看着他。吉诺没有跟他打招呼，继续阐述他的方针。
这个女人完全会按我说的去做，她喜欢孩子，她爱干净，声音好听，她长得不漂亮，这一点我绝不能跟你说假话，但她正是我需要的人。
孩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哦，当心点啊，
阿伯特小姐哀求道，
你把她给挤着了。
没关系，如果她哭起来没声音，那你倒要害怕了。她以为我要给她洗澡呢。他想得对，
给他洗澡，
他叫了起来，
你在这儿。
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新情况似乎彻底打碎了他全部的计划。他花了足足半小时巧妙疏通，义正辞严地发起进攻，却没有吓坏敌人，也没有使他生气，甚至没有干扰他家庭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
我去了药房，他继续说道，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坐着，突然想起佩法塔一小时前烧了热水，看，就在那儿，用一个垫子盖着，我赶紧就离开了。他确实必须洗澡了，你一定要原谅我，这事儿再也不能耽搁了。
我耽误你的时间了，
他无奈地说。他果断地走向凉廊，拿来一个很大的陶盆，盆里很脏，他用一块桌布掸了掸，然后他端来盛在铜壶里的热水倒出来，再兑点凉水，又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肥皂。他抱起孩子，把雪茄咬在牙齿间，开始给孩子解开裹布。阿伯特小姐转身要走。
你为什么要走呢？请原谅我在我们谈话时给他洗澡。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阿伯特小姐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找到菲利普，承认自己一败涂地，请求他出面取得更好的进展。他咒骂自己的软弱，同时渴望暴露这种软弱，无需道歉或眼泪。
哦，再待一会儿吧，
他喊道，
你还没有看见他呢。
我已经看够了，谢谢你。
最后一块果布滑落下来，他用两只手把那个不断踢蹬的青铜色小人举起来给他看。
你抱抱他。
他不肯碰那孩子。
我必须现在就走。
他大声说，因为眼泪，不争气的眼泪，正拼命往眼睛里涌呢。
谁会相信他妈妈是金发碧眼？他全身都是褐色，每一寸皮肤都是褐色。啊，可她多漂亮啊！她是我的，永远是我的。即使她恨我，她也是我的。她没法改变这一点。她是我创造的，我是她父亲。
来不及离开了，她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来不及了。吉诺把儿子举起来贴向嘴唇时，她扭过脸去。这和美丽温馨的亲子画面相去太远了。这个男人很高贵，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在普通的爱情场景中不可能这样伟大，因为有一种奇妙的血脉关系把父母跟孩子捆绑在一起。然而，一个奇怪的、令人悲哀的反讽，这种关系却并没有把我们这些孩子与我们的父母捆绑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于父母的爱能报之以同等的爱而不是感恩，生活中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感伤和这么多的龌龊了，我们就会特别幸福。吉诺热烈拥抱儿子，阿伯特小姐恭敬地移开目光，他们俩对自己的父母都不是很爱。
我可以帮你给他洗澡吗？
他谦卑地问。他一言不发地把儿子交给他，两人并排跪下来，挽起袖子。孩子已经不哭了，他的腿和胳膊因为某种强烈的快乐而躁动不安。阿伯特小姐对于清洗有着女性特有的喜爱，尤其当清洗的对象是人的时候。他多年在教区服务，积累了许多经验，很能理解小宝宝。吉诺很快就不再指点他，而只是对他连声道谢。
你真是太好了，他喃喃地说，特别是还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啊，他已经差不多干净了。哎，我要花一个上午，真是想不到一个宝宝会有这么麻烦。佩法塔给他洗澡就像洗衣服一样，弄得他吱哇乱叫好几个小时。我的妻子应该轻手轻脚。啊，瞧他踢得多厉害，把水溅到你身上了吧，真对不起。
现在可以用软毛巾了，
阿伯特小姐说。她为自己能帮上忙而感到莫名的兴奋。
哦，没问题，没问题。
她好像很有把握地大步走向一个柜子。其实她并不知道软毛巾在哪里，她一般都是随手操起一件干的东西把宝宝擦干的。
如果有粉也拿过来，
他绝望地敲打着自己的脑门，看样子家里的粉刚刚用完。他牺牲了自己的干净手帕，他给他端了把椅子到凉廊上，潮汐的凉廊仍然凉爽宜人。他坐在那里，身后是20公里的风景。他把湿漉漉的孩子放在他的膝头，孩子散发着健康和美的光泽，像紫铜的器皿一样闪闪发光，如同贝利尼放在母亲腿上的那个懒洋洋的孩子，如同犀牛雷利扔在大理石人行道上的那个蠕动的孩子，如同洛伦佐迪克莱蒂恭敬但不够神圣的仔细放在花丛中的那个脑袋躺在一把金黄色稻草上的孩子。吉诺站在那里注视他们，然后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在椅子边跪了下来，两只手交叉放在面前。就在这样的时刻，菲利普进来了，看到的活脱脱是圣母和圣婴，还有捐出血脉的人。
你们好，
他喊道，很高兴看到事情处于这样令人愉快的状态。他没有跟他打招呼，而是颤巍巍地站起来，把孩子递给他的父亲。
不，别着急走，
菲利普小声说，
我看到你的字条了，我没有生气。你说得很对，我真的需要你，我一个人根本办不到。
他说不出话来， 却用双手捂住嘴巴，如同一个突然感到十分痛苦的人。
小姐，再待一会儿吧，你帮了这么大的忙。
他突然哭了起来。
怎么了？
菲利普温和地问。他想说话，没说出来，伤心痛哭着离去了。两个男人面面相觑，一阵不约而同的冲动下，他们一起跑到梁廊上，正好看见阿伯特小姐消失在树丛中。
怎么了？
菲利普又问了一遍。没有回答。其实他也不需要回答。发生了某件奇怪的事情，他不相信自己能够弄懂。他要向阿伯特小姐问个清楚，如果能问清的话。
好了，谈你的正事吧。
吉诺困惑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的正事，阿伯特小姐已经跟你说过了。没有。但她肯定，她是来谈事情的，但后来她忘记了，我也忘记了。
最擅长把人错过的佩法塔现在回来了。大声抱怨蒙特里亚诺太大，街道太错综复杂。吉诺叫他看着孩子，然后他递给菲利普一只雪茄，两人谈起正事来。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